有没有哪个同学想要先说说话的呀？啊，来。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啊，哈，就看到那个电视上面看到鼎鑫集团，还有大龙砂油他们的那个在地院的判决啊，哈，都是被判定无罪。那我就在想到说啊，哈，以台湾的大多数的民众的信念，都觉得说。他们这些危害人民健康的行为应该是受到处罚的。那既然几乎是没有例外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信念，但是为什么判决出来是这样子跟大家的信念不一样的那个结果？所以这样子对信念创造实相这句话来讲，那这一个判决的意义啊，哈，或者是它的背后，大概是有怎么样子的理由原因？谢谢。
哇，蛮值得思考的问题哈。
老师，你自己的看法呢？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没有？啊，因为你第一个你讲的说，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群体的一个信念没有创造出一个大家想要的结果嘛？哈。对啊，那你自己觉得呢？
啊，就是想听听别人的想法。
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思考过？
有，我有想过啦。
你怎么想呢？
我想过，大概就是说，第一个是，过去的很多的台湾的规定，好像食安法，它是以成品来看它危害的那个影响啊，哈，健不健康。不追溯源头啦，所以说就利用这个判例啊，哈，那来改变台湾的过去的蛮多的这些不合理的法律这样子吧。啊，那第二个比较大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借着这一次的判例啊，哈，也催化台湾的整个的政治的那个大变动，不管是在总统选举啦，或者是立委选举上面哈，来催生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变动啊，哈，来让台湾得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改变的未来这样子。
所以你的看法还蛮正面积极的嘛，哈，很正面哈。那想要很多人也是这种正面的看法呢，比如说啦，从你的一个角度来看哈，想要很多人认为一个社会的事件能够导正更多所谓不合理的法律啊，那会不会这也是我们想要创造出来的结果呢？让更多人愤愤不平，然后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个法律到底合不合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啊，因为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嘛，他认为这个社会事件会引发更多的人来探讨法律到底合不合理啊？关于这个食安的问题，假如哈，你看你提出了你的看法，假如也有很多人的看法跟你一样，好，那会不会这也是一个在隐藏内在的一种企图，所以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外境？比如说了哈，这是一个可能性嘛。好，假如这个判他无罪，然后引起更多人愤愤不平，哎，难怪最近老是收到那种这个 FB 的那个文章哈，就是列出所有跟鼎鑫有关的商家有没有哈，那个品牌啊，要拒吃他们的东西，你们有看到哈？哦，拒买对不对？啊，味全的啊，哇哇叭叭叭，好多好多的这个商品。好，那你看这会不会也是后来的效应？好，就说因为这个事件，仿佛很多人都觉得很不满意哈，这个判决。好，于是民间又用了很多其他的管道，好，来抵制，好，来抵制这件事情，啊，那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透过这样的一个判决所产生的一些后续效益？因为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谈到信念创造实相啊，我们有一种，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有一个习惯，还蛮单向的，信念会创造实相，好像非常就是一条管道而已哈，一条管道而已。可是很有趣的哈，其实我们的信念常常是有很多 这个应该讲说相关条件。那我们没有那么的清楚的，只是一个单一的看法。那我们也许对某些事情，像我们在座有这么多同学，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顶新的社会事件，好了，虽然听起来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判决很不公平，可是每一个人在谈这个很不公平的事件的背后，自己个人的心态啊、思考啊，甚至于我们觉得不合理的关键点，我想可能每个人不见得都完全一样吧。好，所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反对，而且都觉得愤慨这个结果，可是仿佛每一个对这件事情看法的个人，他内在一定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好，于是看起来表面上的这个信念好像很简单啊，大家都在反对，可是也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我们说变奏曲啊，变奏曲。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了，这是很值得去讨论的。那其实你提这个问题也刚好就是我今天一早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好玩的更有趣的一个有关于梦啊，有关于梦的一些概念啊。那但是呢也跟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有关哈，因为我们一直在谈那个三里岛的，我们会谈到三里岛核能好外泄的一个问题。对，你们夫妻两个分开坐是好的哈，你们也可以一个人搬到那里去坐也是可以的哈。不用换位置，他们好不容易可以分开坐，你不要坏了人家好事。他就怕你们让他们坐在一起，好不容易位置没有在一起。你看啊，课本没有看同一本，对不对？这是对的。夫妻两个不要每次都看同一本书，然后画线，你画红的，我画绿的，对不对？各画各的线，这样子啊，那分开来画线比较不会打架。好，那我们要讨论那个，我刚刚在讲说从梦境里面哈的一些探讨之前，来听看同学的想法。你们对于这个顶新的这个判决哈，已经气到想要去游行的有没有？已经气到想要去放火烧掉他们的工厂的，有没有？我前一阵子还去了顶新他们的那个老房子，改建了一个顶新的这个花园，在彰化嘛，对不对？在彰化啊、哦，永靖，对，哇，里面的每一棵树都大有来头啊！你们有去过吗？有哈、哦，哦，里面的每一棵树都所费不赐，可以这样讲吗？啊，那些树都非常珍贵的，好大好大的树，好特别的树。那他们也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啊，要把他的老宅改建，然后开放是免费可以入园参观的啊。那有人也会解释说，你看他们想要干什么？想要漂白啊，想要漂白，想要模糊焦点。然后他们其实有几个兄弟嘛，啊，兄弟他们在负责的事情也不一样。好，那其他同学呢有什么看法？你当我们碰到了一个社会事件，好，仿佛众人都被引起了一种愤怒或是很不满的一种心情，好，我们已经结集了一个群众的这种力量，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影响那件事情啊？为什么那个事情的判决还是让这么多人不满啊？假如有这么多人都相信这是不合法的，这是不对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外境。好，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其他同学有什么想法？你们有没有关心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关心这件事情？有哈。好，那有什么想法？你要不要说说看啊？你这个最近才来住台湾吗？你觉得台湾住起来安全吗？哦、啊、听说你看大陆人现在都涌到香港去买奶粉嘛。
对啊对
啊，因为大陆的奶粉有三聚氰胺什么之类的哈、啊、 那可是有人就说，哎呀，为了那些小孩着想，好，希望西方国家多制造一些奶粉，好让这些大陆人来买。好，其实我们是为了这些小孩着想，而不是一个国界上的分别嘛。所以听说香港的人就很抱怨呐，因为香港的奶粉，好，都被大陆人的扫购一空这样子。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我前天看了这个新闻的时间，啊，他没无罪。他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治疗给猪吃都可以，那么给人吃应该都没有问题啦。我这样看，咦，奇怪哦，因为给猪吃没问题，那么给人吃都没有问题。
嗯。
那么我在想，因为我这两个多月来，我接触到台湾有些奇怪的地方，就是比方227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如果通过之后，你们这个教育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是吗？
来重新讲一遍，没听懂哦，没听懂他的
227法案。
227什么？
法案。
哦，227方案是啊。
教改是不是教
教改
是不是啊？
教改。
对啊。
嗯。
因为我觉得很这个地方很奇怪，就是好像有一些不公平的事会出现。
嗯。
有很多人在说一些奇奇怪怪的理论，就是很多人会追随他，会认同他。
嗯。
我其实心里边都在想，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很奇怪，会有这个现象？因为我们在香港，如果没有这几年来这个大陆人来香港的时间，其实香港就比较守规矩啊。
这个
比较守规矩，就是每一样东西，他们都会啊，你好啊，好的，他们不会。好像现在怎么要去争，比方说我奶粉要争，我位置要争，什么都要去抢这个位置。
嗯，
其实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这个欲望太多，想法太多，所以不能得到这个平衡。
嗯，
所以有很多这个奇怪的现象出现。
嗯，
我要看这个书的奇怪就是我们人应该是爱和平嘛。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战方会出现在台湾明年要大选了。
嗯。
可能这个在经济方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嗯。
但是就好像我跟那些朋友聊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哦。
嗯。
好，就好像之前这个政府有很多东西都做得不好，就现在要换这个政府来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那么我又在想，是不是因为在里面提到，就是在中国历史里边，每就是在这个朝代。高温里面都有一些天灾人祸在里面，就是提醒他们好像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不好，这个本质不好，所以我们要改啦。这样如果我再用这个方法去看，它又好像是因为国之将忙必要有业，出来弄一弄弄一弄之后就可能人就会痛定思痛，之后就会再去改咯。
嗯。来，你解释一下他刚刚的问题。你们都全部都听懂了吗？至少也有一半了哈。有啦，你的国语有越来越进步。来，你说。
其实我想他似乎在表示一个说，在给改朝换代之前是特别的混乱。哦，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特别的混乱，所以激起我们老百姓们那个要试图改变。哦，事实上我们台湾最近这几年真的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哦，不管说政治上的或者是民生上的哈，哎，真的就是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哦，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哦，哎，是好像这些政治人物都一直在，好像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在着想，哦，好像没有为着那个老百姓整个公众的利益在做，啊，那所以无形当中好像大家的感觉起来，啊，就说奇怪，这些政治人物都是台湾似乎现在缺少一个政治家。啊，的那种感想啊，所以说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哈，会有这些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出现，啊，这好像就是说要改朝换代了这样子，啊，是不是？你的表现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对不对？
很好，然后你也想说，嗯，
我是想说刚才那个点心的事情，因为我在。最近在看那个许玉士的那个寻找内在的桃花源，他有说到说我们偶尔要吸收一下环境的毒素来增加抵抗力，所以我觉得像那个 FB 或者是 LINE 的群组都会讲说你什么东西不要吃啊，会怎么样子，我就觉得说我会在群组上面写，我说你就相信你的心啊，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啊，对你的身体是好的，或者是说你信任你自己的身体这样子。我说你即使吃下不好的东西，你也是会把它想办法把它排掉啊。结果我在群组上打了这句话，我同学通通都点点，都没有人敢跟我回应。我觉得说好吧，就这样子嘛。因为你们都会写一些说，哎呀，你不要去吃什么东西。像前几天天气很冷，同学就说。天气很冷哦，大家不要出门。我很想跟他打，我说天气很冷，那你不要呼吸。那个冷空气对身体更不好。我说，我就觉得很奇怪。可是我没有这样打了，我是觉得说，为什么天气冷不能出门呢？为什么东西怎么样子有毒，你就一直怕这个也怕那个？我有一个同学，他有类风湿关节炎，他现在只能吃的青菜，每天就是吃地瓜叶，其他东西他通通都不能吃。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到底是信任你的身体，还是信任医生跟你说你什么都不能吃？就这样。
好，来文琪，你有什么看法？来，
我是回应一下老师那个信念创造实相哈。我觉得大家的信念会是说希望法官判顶薪怎么样吗？更深层的信念会不会是我们希望这种黑心厂商就此消失掉？那如果今天法官判刑出来是好判十年好了，我想大家不会再讨论这些东西，那最近的 FB 跟 LINE 也不会再去让你们复习说顶薪有哪些商品。那顶薪它可以上诉啊，所以它的相关企业它还是会运行得很好，因为大家已经忘记了这个事件。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品牌大家就已经在传了，可是大概经过一年大家已经忘光了。那如果今天他是有判刑的，那大家不会再讨论这些事情，那他还是做他的生意，那顶薪的老板他还是住在地堡里面，因为他可以上诉啊。那这个官司打下来可能遥遥无期，那我们台湾人又是这么健忘的，所以你还是味全的牛奶照买，顶薪的食品照吃。那如果这样子的判决下来反而激起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好，那或许像现在听说便利超商里面又买二送一，又已经又囤积又卖不出去了那些鲜奶，那这样子是不是才是真正大家的信念，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一个厂商，不要这样子的黑心商人下去，比较好的比较有效果的一个判决。如果是这样子来想，是不是会比较符合我们大家想要的结果？
好，这又是一个观点哈，就是故意让他无罪开释这样子哈，但是会唤醒我们大家对顶薪到底有哪些品牌的记忆，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买哈，那这也是一个角度了。好，这是一个角度，还有没有？来，其他同学。
其实说到顶薪的这个判决哈，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 的，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这个牵涉的范围太广，所以他怎么样的判决，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消极的方法啦，而且比较快的方法，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明知道这一家不好，好，我们就尽量不要去碰。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当卫权还没有，鼎新还没有并购卫权的时候，这个应该差不多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刚刚在台湾成立，第一家为了消费者提供一些意见的第一家的杂志，第一家的机构，那时候是柴松林第一届当董事长。那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哎，原来消费者有这些权利，有这些。那个时候他们每一期每一个月都会在市面上随性的临时抽一样吃的东西跟用的日用品拿出来做检验。那几乎经过了快一年，每一期都发表哪一种产品怎么样，哪一种产品怎么样。到了后来呢，厂商就攻击了，他们有在抽验，但是不发表。其实从那个时候哈，我就开始不用卫权的产品。那时候鼎新还没有并购哦，因为它里面的实验出来里头的东西，它的添加物怎么样，包括卫生，包括所有我们日常用品的洗发精、卫生纸、洗碗精，其实从30多年前我几乎都不用市面上的东西，因为我一个消费者我只能够这样做。那个时候消费者对于这种意识也还没有那么强烈，政府也没有什么立法，所以就是这样做，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因此呢，在网络上列出来的十几种那个鼎新的产品都不要用，说真的我从来没有用过的。所以我就是说，当我们在认同不认同法院对于这个判决案，我们是认同或者不认同，其实有很多的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判决，一定有它的原因，也不是我们可以去了解的。以我的看法是这样。那我现在简单举两个例子哈。我儿子是卫道毕业的，他在卫道6年，那么卫道有外国的传教士神父，有位神父在台湾住了20多年，去年才在加拿大过世。每次我小孩如果发现家里的冷开水没了，他往水龙头一开就喝了，我说哎呀那个还没有煮哎。他说某某神父啊，在台湾住了20多年哦，他水龙头一开就喝了，他都没怎么样。这是一个外国人在我们台湾住了二三十年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最近我认识一位日本人，两个小孩太太都在台湾，连他4个人住在台湾。我问他为什么要来，他说要让他的孩子有国际观。一听我们都往国外跑，为什么他会到台湾来说要让孩子有国际观。其实想一想也没错，因为最少他离开了日本原来的地方，在台湾完全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活，这个也是一种国际观啊。他从来也不担心说台湾的东西怎样，他什么东西都吃。那孩子上学哈，什么班级好不好、成绩好不好，他也无所谓，反正他只认为孩子很喜欢台湾的学校，他每天哦都很高兴。那我说，那有一个快要升高中了嘛，我说台湾的学校多少有分一点等级哦。他说没关系，反正他那个班级的成绩也不是很好，考得上考不上也无所谓，因为孩子很喜欢台湾的同学，很喜欢在台湾念书。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同样是两个外国人，他们用什么角度来看台湾，反而是我们住在台湾的台湾人，我们用什么台湾来看我们的本土。我就倒是这个我们比较要去思考的啦。
突然又觉得充满希望，这样子哈，对台湾充满希望，我觉得很好哈，不同的角度嘛哈。来，你们这几位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啊，来。
大家好，哦，跟时代的演变嘛，就是应该是法的不周延，因为有事件的发生，先要有事件的发生才会去制定法律，所以佛家有讲说万法如是，就是你的意思。那顶心他爸爸早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米糠油的事件，所以有一天我看到电视上在报道那个热线追踪，在访问那个台中惠民盲小的时候，哎，那个院长，哎，我很熟悉，因为那差不多30年前吧，我小姑毕业，她就去惠民盲校应征。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性质，所以我就去看她。那个校长跟我院长就跟我谈一下，哦，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惠民盲校里头的那些学生，都是几乎都是米糠油的受害者。所以照顾起来啊，就我小姑说，因为那时候台湾前开始的饮卡吧，然后有很多的善心人，就是那个慈善团体就会捐赠很多东西，然后假日说啊去造访他们，结果我小姑回来说，是啊，如果是吼教会还是什么团体要去的话吼，最好不要带很多吃的，因为我们那些院童吃了之后齁，就是平常都很规律，然后给他们吃，结果隔天就是或者晚上有的人就胃肠发作啊，就是拉得一塌糊涂，他们就好累好累。那时候因为从事这一种就是说照顾这些孩童的几乎就是比较少刚毕业的孩子去，所以那个院长就跟我讲说，你怎么会让你的妹妹你的小姑来这里，我说这是她自己愿意的，她来应征的。所以之后她虽然从事了不久，但是给我很多的醒思啦，就是说米糠油的事件，至少这些受害人因为眼睛瞎了，然后那个就是等于是盲的耳朵听不见的，身体皮肤病的一堆，包括院长他也是眼睛有点问题，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哦，原来到我看了电视之后才知道说，哦，魏应聪就是米糠油，他爸爸就是那个米糠油的老板，所以这个是因果啦。但是法律的不周全，就是说你在20-30年前这个法已经不适应，因为国际化了，你越南那边的话，他以前就是，其实这个就要讲到就是说历史有革命，有太平，有淫乱，那你看现在就是说什么去反映说它是一个乱，就是说比较乱，因为在就是说你包括许多的承接啦，就是说以前大家会为了公正的原则，就是说啊你法一定要有公正，但是生意其实因为我可能是来自于生意场，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生意是本邪恶，只是说看你那个当事人的良心问题，就是这个是你的意思，哦，所以其实都怎么讲，因为顶心就是他们兄弟多，但是他们在台湾就是说四季钱一摊到了， 吼，赚到时阵，伊当然是再怎么赚起来的，就是讲在那个时候啊，饮食方面啊，就是从生物到化学，然后到医化，比如说台湾之星啊，那些从业人说，哇，顶薪啊，倒时阵，阮台湾之星嘛，对了海，所以他台湾之星就赶快扛棒的哇，因为台湾之星就是那个早先是那个亚太的，不是亚太，现在是郭台铭的，台湾之星就是卫保，就是顶薪的，所以这个他是因为也创造，就是异业结盟之后，他创造很多台湾的商机。但是相对的，你从这里看，就是说公平正义原则，你法这些律师，你知道他那个为了钱呢、啊，就是说我辩护一次多少，我就可以拿多少，所以越有偏执款的，他会去赚那个法律漏洞。那因为他越南的话，很多台商都往东南亚去，其实都是为了生存之道。所以你如果是了解前后的时候啦，说实在的，有一首诗，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是说，公道为白头，贵人头上何曾饶，就是说，或许到了我有看过这个阶段，所以我到了我今年65岁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啊，确实就是时间是最好的评判者，你自己去就是说忘法由心生，忘法由心灭，也就是说你这一种自己有经过，所以我只能说，如果是以法来讲，它是法的不周延，所以让律师有很多的，等于是说一个事件不是只有黑白，它其实黑白中间有很多的颜色，还有很多的颜色，那这个就是说整个世间的演化，那就是你个人所谓的佛家，就是说有时候说没有对错，就是说看造化。但是以律师来讲，就是老师讲的，他有很多的律师的偏执款，我只要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说包括所有的事情，就是说以利益，就是怎样，就是以利益为信仰，以快乐为基准，以互惠为原则在走，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生存。但是如果是说以整个法律来讲，为什么新加坡不会，而且在整个四小龙里头，现在有一些国家，我们台湾为什么这样，其实就是说以历史来讲，就是说民主，等于是说你的法开放的民主啊，就是民主化越早的话，其实人民做主嘛，所以现在就是说包括网络上啊，政治人物总统，不要说学生有霸凌专业，我有时候也看看说啊，总统也都被霸凌了啊，所以没什么
这位同学这个
对，
试图从一个很广的视角哈，
对，我只是从
不同的角度来切入谈，
从我经过的那个，当然这中间我也经过苦难，其实我也是有一些受害，但是你只能把它就是说，因为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是听最近有那个张洪亮的音乐《老子有理》啊，然后有他的歌《师生》，我都觉得是很好的。他说听那听不见的声音，看那看不到的事情，知那不知道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就是说我们是没有很宏观，那越幸福的人他当然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怎么都没有公益。其实我也是有一阵子会愤世嫉俗，就是当你受伤之后，但是呢我现在是以这个角度来看事情啊，
对，
就是法、
这个、
但是
他的分享呢就有点像是时间过了好长一段了，回头一看，
对对对，
觉得好多事情，
所以我是说时间
是比较明白的，
对，时间是最好的评判者、哦、
是，
嗯，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这位同学分享啊，这个难得听他这个分享他的心情哈、啊，好，啊，好，我们有新同学呢哈、啊，这个要不新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啊，那显然是我们老师介绍来的哈、啊，好，来这个麦克风，这个稍微传过去一下，嗯，啊，坐着说就可以了，对，我们这很轻松的哈。啊
那个江青峰老师的表哥
哦，表哥、嗯、
本来我在太平那里有一个读书会啦、
哦、
啊，跟我大哥在那边有也有一段哎，没有很差不多几个月啦，好、哦、啊，我叫王正昌，我在新民高中服务，
是
啊、哦、但是88年就退休了，
也是老师是吧？
啊，对对对，
好，
退休退休。
我们班上很多老师。
啊，
好，欢迎你，好，来，
大家好，我叫陈秋祥，我是王老师今天带我来认识赛斯。
哦。
我对赛斯没有什么印象，
刚接触。
对，刚接触，我只知道他是。好像是新时代的东西，
嗯，
哎，我对他就是这样的认识而已。今天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来认识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好，欢迎你哈。好，那我们这个要来看一看啊、哦，赛斯怎么来看这些社会事件嘛？哈、哦，从赛斯心法，刚好就是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的。那不管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些社会事件。好，还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最关心的一个世界的事件，好，恐怖分子到处流窜嘛，对不对？啊，那其实从这个赛斯对一个群体事件，哈，这是群体事件嘛，社会事件就是一个群体的事件。那赛斯常常都在讲啊，群体事件的形成是集众人意识对焦之后所产生的现象。好，众人每个人的意识对焦关注的这个方向，好，于是仿佛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了。好，那其实对你来讲，对个人来讲哈，假如是一个问题，还是你认为也只是一个现象？好，假如是问题，你就会很想要去找到一个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嘛。那有些人像刚刚也有同学分享，仿佛好像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好，那现象跟问题两个观点不太一样。好，问题的话你对焦，你认为这是个问题，你就会很想要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式，好，因为它是问题，必然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必然要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有些人看到的是所谓的现象啊，现在有一个这个现象发生了，比较像是一个观察者啊，比较像是一个观察者，那他也会观察这个现象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被面对被解决啊。那你看单单这个两个角度，他已经表达出不同的心态啊，不同的心态。那赛斯说永远啊都是回到我们个人的意识里，我们个人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会被我们的看法而产生了变化，而它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其实我们的意识是一直不断的在互相影响，在流动。那么我们集体众人哈，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一个意识，那么我们对焦在这件事情上面，这里面又有几个细节。好，那个细节就是可能像比如说你们这五位对这件事情 有一致的看法。好，你们可能也看了很多资料，好，比如说以这个同学来讲，他看了很多三十年前鼎新啊，他爸爸好，从这个米糠是不是啊，米糠有产生问题，一直到三十年之后啊，他的孩子对不对，他儿子继承父业哈，继续制造出不同的油品哈，然后啊也制造了一些不同的社会事件。那比如说这五位同学啊，熟读了很多这些资料，那他们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焦点啊，跟研究的方式，可能跟这边的同学，你们是依着现在社会上、报纸上，甚至 FB 啊，或者是 LINE 上面常常给的很多很多的讯息啊，你们并没有向这一组去做历史的探讨，那这一组可能就是依着很多很多的讯息，然后我们一起对焦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各位，这件事情仿佛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它对每一个意识焦点对着这件事情的人而言，它产生不同的影响。好，它甚至于你会看到不同的一个角度跟现象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其实不知不觉产生了很多的不同的视角，很多的变奏的版本啊，变奏曲，我们说这个变奏曲。所以有人会这么讲，有人会那么讲。你看，像有人竟然会啊，日本人会移民到台湾来，这么赞美台湾的学校，好，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蛮令人鼓舞的事情哈。那可是我们台湾的学生有没有啊，想尽办法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国外的学校？那这个你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跟你的焦点有关吗？啊，跟每一个人你要选择看这件事情的焦点有关。那赛斯又讲到，我们其实因为鲁伯问了赛斯一个问题哈，假如大部分的人他对他所做的梦境都不记得，那可是赛斯的一个基本理论有没有？他又讲，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梦境里面都是先出现过的，好，先预演过的，好，先去进行了，然后呢再渗透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来，好，所以我们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其实在梦境里面已经先做过实验了，可是大部分的人不记得啊，不记得你的梦嘛。好，甚至我们就算我们自己在练习记梦，我们也不过就只能记得比较粗浅的那个梦境，就是快醒过来的时候的那个梦境，但是我们在睡眠的一个这个熟睡的程度不同，会做不同程度的梦。你很熟睡的话会做很深沉的梦境，可是当你快要醒来的时候几乎都忘掉了。那这些梦对我们来讲还有没有影响力呢？假如你不记得，可是这些梦对你有没有影响力？赛斯说有影响力。他举了一个好玩的例子哈，比如说你不知不觉突然想要去检查你的车轮胎啊，你突然就今天我觉得你突然就想看看你的胎压还够不够，你突然就看到哎呀原来这个胎纹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好，你突然就有一个冲动应该要去看看轮胎，甚至我应该要换轮胎了。可是这个想法可能你昨天根本还没有出现，好，车子还很好开啊，你觉得还很顺利，你不会去想检查你的车子。好，有的时候除非就是固定保养时间到了，或是要验车的时间到了，或者是你开车开起来怪怪的，你才会突然警觉。可是你几乎不会在开车很顺利的时候还想要去检查你的车子，没错哈。可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去看看胎压，看看那个车轮胎的齿轮啊。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就开始去啊，这个齿轮磨得差不多了，换一个轮胎好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你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好，各位，赛斯说的很好玩哈，他说可能你在梦里面梦见你的车胎爆破，或者你在梦境里面你看到有车子轮胎破掉了，好，或者是你在某一个这个梦境里面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梦，也许是在我们的时间观念里面是去年做的梦哦，好，但是不知怎的突然在你的今天早上你有一个感觉，也就是你曾经在梦里面看到那个车胎爆破的这件事情，那个印象嘣跑到你今天的一个感觉里面，所以你突然想去检查。也或者是 你在今天的这个比如说连续剧上面啊，就刚好演出那个警匪枪战，你就看到了一幕轮胎爆破的一个影啊，一幕影像啊，或者是你在马路上，你突然看到有一个车祸，结果有一个车子的轮胎爆掉了。这种种在你醒来的时候所看到的任何一个现象，你突然对焦了，你为什么会对准焦点？为什么你会看到车祸？为什么你会突然注意到轮胎？好，各位，赛斯说，这就是你没有记得的梦境。你没有记得的梦境，它其实还在一直影响着你，而且它也可能啊，透过一种你醒来的时候不同的眼前的事件，或是突然起来的想要去采取一个什么行动的这个样的一个冲动里面，好，把梦境的讯息带到你醒时的生活里面来了。所以我们不管记不记得梦，我们的梦对我们的醒时的生活都是有影响的。好，它解释了我们为什么突然想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们突然会去那个地方。好，我们为什么突然我们的焦点会去对焦在一个爆破轮胎的事件上面，不管是从电视电影或是马路上实际看到的，甚至于你自己想去检查轮胎。好，那赛斯在解释这一点的时候，哇，我觉得非常有趣了，因为这可以在附和他一直在说，我们在醒时的事件是在梦境里面上演过的，那么有个人的梦境，于是在你醒时的生活，你个人的生活受到影响，但是也有在梦境有集体众人的梦所酝酿出来的一个醒时生活的事件。好，那在我们的书上提到啊，像这个三里岛的核能外泄的一个事件，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哈，在1978年的时候发生的，在美国的宾夕尼亚州，那我们的进度会讲到，甚至于那个他赛斯最喜欢讲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剧也是在梦境里面发生的。可是呢，我们说只要梦里面的发生的事件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到这个人在醒时生活的事件的话，那么只要有很多人都梦见了哇，这个耶稣怎么诞生的这个宗教剧，有没有？于是呢，我们有很多人集体众人不知不觉的开始对焦在这件事情上面，于是呢，把一个宗教的起源有了一个仿佛共同的故事版本。好，故事版本。好，那各位长，你还记得灵魂永生后面讲过，好，赛斯在讲说这个基督诞生的这个故事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在我们的实相里面，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我们历史上面甚至于基督宗教认定的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一个传承基督教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人就知道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会好像变成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就是因为有群体共同做了这样的梦境，可是在醒来的时候有越来越多人对焦在这个宗教剧上面，于是仿佛这个梦境里面的宗教故事渗漏到我们的历史的时间的序列里面，于是好像就变成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好，而且大家都认为好像是真的真实的事情。好，于是有更多的人又把焦点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后来本来是一个梦境的故事，后来因为集体众人对焦的之后，它变成一件真实的事情了，在我们的一个观念里面，甚至后来它就被写进历史了，后来它就发生在我们人类大家共同记得的那一段历史事件里面。好，那以理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来推测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好，我们拿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顶新事件顶新事件，那你有没有想过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有没有在梦境里面比如说我们回想在梦境里面它可能出现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于是它渗漏到我们的一个物质实相来， 然后又形成了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好，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好，为什么大家在梦里面会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梦境？什么样的梦境？比如说个别事件，后来吃了那个油，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米糠油吃了，我相信他们眼睛失明应该不是直接吃了这个油失明的嘛，哈，啊，应该有些是先天的，好，有些先天就是已经弱视了嘛，对不对？没错嘛，哈，啊，只是说有些小孩子可能吃了这些油制品拉肚子身体不舒服嘛，是不是这样子？而不能够直接，应该不是直接说他吃了这个油品让他们失明的嘛，好，有差别嘛，对不对？好，那比如说在你的梦里面啊，你看到了一个可能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把身体搞坏的一个梦境，于是你醒来的时候，你特别，你不知不觉你就特别去注意了这个油品的成分，你特别注意了一个食品的安全问题，你特别对焦了。好，那很有趣的是啊，人类的意识在酝酿一些什么？会不会谈得太哲学了哈，太深了哈？可是因为没有一件社会事件，大家集体众人所关心的事件是平白无故发生的，它背后有它发生的意义，有它发生的意义。我们从醒来的自我意识在想，我们可能是要唤醒更多人啊，这个注意食安问题，我们唤醒更多人拿出自己的力量好，来采取行动以至于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不合理的事件。那刚刚他也讲到，哎，我们身体是健康的啊，对不对？我们不知不觉不知道吃了二三十年这种油品，可是我们也没有怎么样啊，这是一个观点，这也是一个观点。可是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方向，一个是我明明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不应该做，好，那他还做了，明明知道错他还去做了，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他跟我们哎呀反正吃了我们身体自然会调整是两回事啊，是两回事。一个是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你还这么做，你明明知道这个馊水油是对身体不好你还把它拿去重新制造变成食安变成食用油，好，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你看为了可能赚钱有没有，好，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利益，这样的一个意识一出去，它假如是有问题的，它就开始会制造了一个有问题的外在的现象，外在的事件。第二个，有很多人可能想到说，我们都不知道吃了多少年的有毒物质了，你看我们也没怎么样啊，身体有一个了不起的能力，常常能够把有毒的物质好，把它转化成对身体有帮助的，甚至就是排掉了。会不会有很多人的这个意识是对准在这个方向上？好，于是呢，这个社会事件对他来讲，他也许那个反应，他可能会变成观察者，看看这个事件会怎么演变。好，可是有些人的意识强烈的觉得它会造成身体的这个损伤，好，所以他的采取的行动也是非常的强烈，好，他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不可以的，这一定会引起身体怎么样，一定会造成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你看这就是一群人的意识，对不对？好，在另外我刚刚有讲，明明知道不对我还去做了这件事情，好，反正会有因有果嘛，所谓有因有果，你怎么做会有自然的后果，好，也许不是立即发生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后果，可是它有可能啊，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发展，是不是？好，而且你看这个可能性的发展一发出去，一散播出去，你看刚刚老师讲的好，我们如何每个人拿回自己的力量去面对一个仿佛你个人无法对抗的社会事件。可是个人的因素重不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当初就是个人的意识集体众人啊，个人的意识集合起来所产生的一个外境。可是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哈，越来越能够不再依赖，靠自己，然后有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好，刚刚还有同学讲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假如你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你会不会开始创造不同的社会事件？ 你会创造一个不同的一个外在的现象。那所以你说我们在想要来解决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现象，很多人会觉得很无力感，对不对？假如你的焦点是无力感的话，对你产生的影响就是什么？你会觉得很无力感，你会觉得越活得越不安全，你会觉得越活越无趣，越活越没有这种安定的感觉，你甚至会觉得这个社会变了，这个社会完蛋了，这个国家要完蛋了啊！这个整个世界都快被恐怖分子灭亡了，很多人会开始产生恐慌。好，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都战战兢兢的，对不对？好，那我其实从各个角度我们在探讨一个社会事件。好，我只是想要表达说，也许我们要对焦的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件事件，好，我们更要对焦在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焦点来看这个事件，我选择什么样的焦点看这件事情，你在对你自己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这个力量回到你的手里，对不对？我起码我可以告诉我的孩子，我可以告诉很多人，明明知道错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好，你看有一个这个观点，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你再怎么样都不应该为了利益而去做这件事情。好，第二个，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拒买吗？好，我起码可以不要买吗？好，第三个，好，那假如你更积极，你有办法，好，我们就成立一个自救委员，我们怎么去再继续去追究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采取他想采取的行动。好，每个人都可以采取他的采取的行动。我想这是赛斯在讲，每个人都要为他所看到的事件负责，因为你的看法在影响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又会回过头来对你造成影响，所以你的看法很重要。好，那各位你问问看，你要用什么看法来看这个社会事件？好，你个人怎么看看这件事情？你真的无能为力吗？好，你一直都是社会事件的受害者吗？还是你觉得你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啊，各位，你想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假如我们不吃这些油品，我们可以吃什么油？应该还有很多别的油，对不对？好，假如我们不用它所有的这些产品，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会。好，假如我的欲望开始降低，而且我找到一个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我不需要去吃这么多其实我可以不用吃的东西，不是吗？我们身体需要的其实没有那么多吗？好，那假如我的生活恢复到一个更自然的状态，而且更爱惜这片大地，各位，你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减少垃圾吗？有没有？你可以有更多的心力去爱护你的环境啊，你可以有学习更多的环保的概念，甚至你可以告诉自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好，各位，你每一天制造多少垃圾？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回到自己身上来，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世界做不少的事情。哎，好，这是我想表达的了。啊，因为我们如何来讨论那个社会世界，其实不会有一个我们说结果好了啦，哈。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怎么做？后来鲁伯跟约瑟哈，他们在连结的时候，他们就得了一个结论嘛。假如美国没有那么依赖能源，好，假如美国能够思考更多替代的能源方式，我们不见得要盖那么多核电厂啊。好，假如我们真的要追根究底来解决一个社会事件的话，好，既然核能外泄这么可怕，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花更多的力气去研发更多替代能源？那个人呢，可不可以对很多的这些能源的依赖减少了？那不要这么多的能源，各位，你的生活要有很大的调整呢。电不可以用这么多耶，是不是？要更节约水耶，你的生活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呢。各位，你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你要不要天暗了之后就准备睡觉了，不要一直开灯？你要不要点蜡烛？虽然有点那个，我们有很多替代能源的方式，我们有很多生活上面的细节可以慢慢去做调整。哎，我们要不要这么做？它可能一开始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呢， 很多都不方便的。你看好，在以前像我公婆，他们那个时候多么节约能源呐、啊！冲洗马桶的水一定都是在外面接的雨水哈，只要有下雨一定去接水嘛。洗米过后的水一定留下来洗菜嘛。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是这么做的？水龙头一开好方便呐、啊，还去把洗米的水留下来干什么、啊？我们其实享受了很多核能发电带来的便利，没错吧？那我们有没有一起共同同意了制造核能电厂？你有意识的头脑说没有，可是你的潜意识希望过非常方便便利的生活，你不知不觉参与了，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喜欢买很多广告上面在宣传的产品，味全以前是一个这么大的，谁没有吃过味全的东西啊？对不对？谁没有吃过味全的东西？有啊，还有味全的包子啊，有没有？味全的什么牛奶啊，牛奶卖的最多嘛。还有什么牛奶糖啊，味全酱油啊，哎呦，我都用过啊，谁没用过啊？都用过嘛。可是假如我现在不要用了呢？啊，假如我可以不要再用了呢？它会不会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一个有力量的行动？假如你真的觉得这个不好，那我开始要问我自己，我可以怎么过生活？哎，好，这是一个把力量再回到个人身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嘛。赛斯就是一直要我们把力量回到身上来。好，只要外境产生了什么现象，我常常要问我自己说，那我可以做点什么？我可以做点什么，而不至于只是坐在那里抱怨而已啊。那你自己可以做点什么？那只要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开始投射出来看到这件事情角度就会不一样了，好，那个投射出去的意识能量就开始不一样了。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过非常自然的生活，那我们的很多的物质的这些东西，它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没人买它就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崇尚小农，有没有啊？自己种菜，好，也有 FB 在为很多农夫做直接产销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再也不用经过第二手第三手的剥削等等，好，也在开始爱护这些土地。所以很有趣哈，有越来越多黑心的事情发生，可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愿意用非常好的方式，正面的方式来爱护这片土地的人。所以你永远都会听到不同的讯息。嗯，这刚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所以你看鲁伯在那个时候1978年他也正在连接赛斯的思想，而他跟约瑟就在想，怎么两个这么重要的事件都离他们那么靠近，他离那个三里岛他离得蛮近的，他们的住家，而且呢他们对这个上次我们讲琼斯镇集体自杀的这个事件，你看也都在好像就在他们的周围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在思考，那这两件事情对他们个人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于是后来你看赛斯就开始讨论到宗教，讨论到科学，讨论到宗教科学他们的一个限制性的概念，限制性的思想。哦，他讨论到很多这个东西。好，你看听起来我们要是没有讨论，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件事情的思考不会从这个角度，甚至也不会这么的深入去探讨。好，为什么一个社会事件它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一种不同的角度呢？好，各位你觉得呢？因为我也没想到江老师一开口就问这个问题嘛，齁。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社会事件，你看像那个恐怖分子，我也跟各位讲过，他在丢在法国的时候，你看马上有个弹钢琴的人在那抚平这些伤痛，有没有？后来我们就问啊，炸在叙利亚的，炸在很多中东的国家，谁为那些死掉的人弹琴？好，谁为那些失掉生命的平民百姓哀悼？没有啊。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恐怖分子的事件？刚刚有讲的好，欲望太多，失掉平衡，这就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他心里面是不平衡的，他绝对外境不会平衡，他一定会制造很多不平衡的外境，是不是这样子？只要这些恐怖分子要什么都有什么，他跟西方国家一样有那么多的一些资源的话，他们干嘛去做这个事情啊？ 所以我们去思考啊。我觉得赛斯思想，赛斯心法提供我们很多不同的思考，甚至一个看一件事情更深入的一种思考面向，对不对？好，我们也许没有办法走司法路线，我们也许不是一个法律专家，也许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打这个官司，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对不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所需，改变自己，我可以怎么样采取行动，我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呢？大家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哈，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可以校准我们的心态。只要越来越多人看到台湾的希望呢，只要越来越多人看到台湾非常美好的那一面呢，你看哈，总是有让人失望的新闻，可是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在发掘台湾的美好。好，你看，你一定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消息，那你的焦点放在哪里？啊，这个放到只是抱怨，只是担忧，其实对未来不会有更好的影响，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一些很不好的现象，我们一定是回来问自己，那我可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好，我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跟力量？我个人而言，那么我有没有同样的更多的焦点是关心那些非常充满希望跟美好的事情？这都是意识，意识都是会影响的。好，意识也会扩大事件，意识也会影响那个事件。好，所以每个人都这么的重要，所以赛斯都是回到我们的个人性，个人比群众还要来得重要。所以你的个人性，你个人的思想，你个人的意图，你个人的欲望，个人的一个行事作风重不重要？你影响全世界，对不对？你在影响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在影响这个世界。啊，这是我的一个分享。那我觉得这跟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一个内容啊，真的很有关系。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想跟各位说，即便我们不记得梦境，我们有很多的梦根本都忘掉了，可是它一直不断的在影响着你醒时的生活，甚至于你醒时生活突然有一个冲动，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都跟你在梦境里面啊它的一些这个内容有关系，它渗漏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来，成为你的一个行动的选择，成为你的一个冲动，成为你的一个强烈的意图，还有你注意的焦点，注意的观点。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休息5分钟。